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今天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带给您，也请您呢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析一下，看看这样的一种情形，问题出在哪儿，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啊？我认识的一位听众呢，他最近就是吐槽自己的女儿啊，大概是上中学16岁左右，那他呢就因为不在自己家里哈，住校，所以他就给孩子一个卡片吧，应该是信用卡。孩子呢跟朋友一起就跑到商店里去买的衣服啊，回来一看，他一看100多块钱一件哈，小衣服，女孩子夏天穿的那种小吊带小裙子什么的，他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敢花这么多的钱买这样的衣服，他就很不爽啊，最后就勒令孩子把他退回去了，然后并且把他的卡呢就给停了。对，那当然可能这个时候他发现有一点问题啊，就是孩子的消费好像这种习惯啊，好的习惯并没有养成。那也许啊，这是也有一些家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可不可以请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上跟我们的听众聊一聊啊，作为家长啊，该怎么样给孩子培养一个正确的一个消费的习惯，或者是建立一种消费观。同时其实陈老师我也想到哈，其实不同的家庭不仅仅是孩子啊，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消费习惯都还不一样呢，那在这些问题上究竟最后该怎么样的来获得一种和谐和睦相处，也想请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这方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建议好吗，陈老师？
好的，我就也说一说一个画面哈，就是呢有些家庭呢他也会送孩子去补习，或者是把家教请到家里头来学数学啊，学英文啊等等啊。但是你就发现呢，这个出去吃饭的时候好像这个孩子很少有机会在这种全家人活动的时候去运用一下他学到的数学，也就是说算账的时候他好像没帮上什么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家长呢花的钱让他除了去上学之外，可能上的还是挺贵的私立学校，然后呢还额外的请老师来帮他补习，比如说补数学，好了，那补完了很辛苦吧哈，那就大家都辛苦了，就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吧。吃饭的这个过程呢，吃完了回家呢，好像跟数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发现
哦，我明白了，陈老师您说的意思是本来可以在结账的时候哈，给孩子对这些物价呀，什么东西应该是多少钱呀，是一个建立一些概念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孩子身上花很多的钱，但是孩子并不了解，这会可能会导致他将来长大了他花钱他也比较没数，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意思，因为人的这个就是孩子哈，包括人也就是说年纪更大一点的人也一样，他要去认知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他要去理解懂得这件事情，然后还要去运用，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是需要很多机会来练的。比如说是这个拿筷子，小孩出生之后他不会拿筷子，但后来他能拿筷子，那是不是经过很多的练习，对吧？可爱掉链子的时候啊，吃的满地都是，这就是一个过程啊，就是他需要，可能有人还需要就是比较长的时间。运用钱这个能力也是一样，他是有数学概念，他加减乘除可能很好，但是呢，应用到真正实际生活的时候，你别想他立刻一转念一转头他就会了，他一样需要一个练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与其去责怪孩子哈，或者是说像刚才那样，一个孩子有那个卡，我估计呀，这个孩子可能是不是也差不多要高中的年纪了嘛？
是。
那 对，你想想看，高中的年纪跟朋友出去，其实一趟出去吃饭，车程的时间大概差不多也要100来块左右，所以孩子他觉得他买一件衣服攒回来，就100多块对他来说应该是不是太离谱的事情，但是对家长来说，我就觉得这有点离谱了。啊，我倒觉得趁这个机会呢，其实是运用这个机会跟孩子去探讨一下，如果你希望孩子学会一样东西，你先别把他做的那一件事情一概就全否认了。其实孩子那么大了哈，就到高中，他或许他没办法，因为他金钱得靠你嘛，他在靠你的情况之下，那没办法，你收回去的他也只能接受了。但是他内心明白吗？他内心不一定明白那个道理，所以呢，他就会怎么办呢？他就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是在你管不到他的时候，他就可以继续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用的手段可能还是你更担心的一个手段。
那陈老师，会不会如果让孩子啊从小就会体会钱是怎么赚来的，比如说以往咱们在节目上讲的，让他去卖个柠檬水之类的哈，他就知道这个钱是得之不易的，这样子会建立他的消费观会有帮助呢？
这个绝对会有帮助，因为是经过他自己努力和得来的，你知道这个流过汗以后啊得到的东西跟你就躺在那儿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懂得珍惜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其实在华人的家庭里头普遍的，我觉得也慢慢的你会看到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现象啊，就是说也希望能够提供机会让孩子从生活当中去赚一点钱啊。但是我觉得呢，让孩子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也知道有一些大人的态度，就是这是好的事儿，这个利益也是好的，但是在口气上面哈，有的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就太冷漠了那么一点啊，就是觉得让孩子去，你就何该去尝试一下，赚钱就是很辛苦的事情。他比较不是说用正面的口气来鼓励孩子说，哎，你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赚钱是不容易，但是当你挣到钱的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成就感的，不在于钱多与少，而在于从零到有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好的，所以看来哈，鼓励孩子哪怕去年龄到了去餐馆儿打打工、快餐店啊等等，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检验我们自己的家教这个实施的效果怎么样。所以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们通常在读大学或者是高中左右的这个时间，他只要空档，我都还是挺鼓励他们去打工。非常有意思。那如果有一些有些商店的老板可能我本来就认识的话，我就会在离孩子很远的那一段时间呢，还是会打电话去关心一下。那我听到的反馈就是有一个老板就跟我说，你放心好了，因为那时候我离孩子非常远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放心好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从工作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的家教，因为那些习惯是从家庭养成的。对，
比如说什么样的习惯，陈老师可以举个小例子吗？
你比如说擦桌子，你知道孩子有的时候他们就到咖啡厅去打工啊，那你要不要擦桌子呀？
对，
洗杯子呀，那你洗完杯子以后，那个叫洗手台上面啊，就厨房那洗手台上面的水呀，地上有没有水呀？那擦桌子的时候，你知道有人擦桌子一块抹布哈，从头擦到尾的，就从一个面，同样一个面是从头擦到尾的。那有的人他不是，他会翻面，他会把干净的那，他擦过以后他不会再重复擦， 这就是不一样了哈。那你想一个顾客他站在那里看你擦桌子的时候，他心里头有没有感觉？
没错，所以一个小小的动作也看起来也需要家长去指导一下，或者是给纠正一下。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孩子看着大人做他当然就会学会啦，所以就想当然了，对吧？其实未必是这样，
未必是这样。而且因为有些孩子他天生就比较粗心一点，你也不能怪他，但是经过你比较仔细的指导，他还是能学会的。好，你看像我刚举这个例子，洗杯子也好，这个擦桌子也好，它是不是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对不对？
没错，
所以
将来孩子长大了，在自己的家里也可以用得上。当然，也许有的孩子说，那我有洗碗机呀、啊。
洗碗机你还是得去摆好你的碗盘呢、啊。
对，
就是说，对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了，哪天突然停电了，你洗碗机也用不着，你还是得靠你的手。
好的，这是陈老师讲的第一个建议哈，建议咱们家长多给孩子去体会劳动赚钱的不容易。在生活的同时哈，比如说吃个饭啊，让孩子去锻炼自己的这种学的数学哈，就是把这种学习和教育放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再深入的问一下陈老师，就是关于一些消费观的问题哈。我最近看了一个家长写的帖子啊，也很有意思。他就说呢，他自己呢就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比如说他们非常喜欢去一个咖啡厅，然后花在他看来比较贵的钱哈，点一杯不值那么多钱的咖啡。然后他甚至举例自己的工作单位哈，有一个年轻的同事，非常年轻啊，他会每天中午跑出去到这些店里面去，咖啡店里也好啊，餐馆里也好，去吃中餐，最后导致自己最基本的一个花销，比如说换个身份证的钱都没有哈，还要跟他借，然后他就帮着他教他你应该怎么样自己带饭呢、啊、然后怎么样省下来这个钱呢、啊、怎么样分期还款啊，诸如此类的。然后他的 point 就是说，有些钱呢他觉得不该花，比如说在咖啡店上咖啡厅里花的这个高价的咖啡，他就觉得他就给他自己的孩子两个孩子每个人都送一个咖啡机，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自己在家做咖啡就好了。当然他不是一个非常吝啬的家长啊，他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去旅游从小都坐商务舱，就是说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消费的观念。其实呢，不同的我们说不同的家长这一代和年轻人孩子这一代，可能确实是在消费上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时代也不一样了。那这些方面呢，家长应该多大程度上去影响，或者是说会约束我们的孩子，还是说哇那他是他们的事了，我们就尽量的放手吧。就是在这一点上，陈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广告过后呢再听您继续分享。那同时呢，我们节目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呢您有问题拨打热线咨询。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也打开着，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拨打我们的热线跟专家咨询。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怎么样帮孩子建立一个合理的一个消费观。好的，那陈老师，问题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已经提了啊，就是怎么样在这种消费观的不同上，家长和孩子能够取得一个和谐。
这有点难哈，为什么呢？如果你是只在钱上面打转的话，小孩子他觉得他要的生活不见得是你想规范他的生活啊，比如说年轻人他到咖啡厅里头，他不是只有去喝那个咖啡，他通常去干嘛呢？他去聊天，他是跟朋友在聚会，就年轻人他需要这种社交的生活啊。当然你说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点特别贵的东西哈，那每天都去做这种事情，然后你的经济条件是不能支持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当然那就是有点超过了。但是我相信这种年轻人 不会太多，就你在用钱的时候你当然还是会有一点，你自己会去思考一下啊。像刚才举的那帖子里面的那样的情况，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大部分的年轻人，尤其是在上班的年轻人吧。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稍微极端一点的例子。那至于说你买了咖啡机给他，他用不用你知道吗？
对呀、啊、你也没办法天天跟着哈、啊。
而且你想想看啊，孩子喝咖啡他不是只为了自己喝咖啡，他需要交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孩子到那么大年纪了，他会把朋友叫回家子，就是为了就是这个咖啡机本身让他发挥这样的功能吗？
嗯，所以陈老师的意思就是孩子消费的并不仅仅是咖啡这样的一个饮料，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交啊，其他的一些需求需要被满足。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就像我刚刚提的哈，他不是在钱这件事上去直接这么去打算哈，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去了解孩子，他以后他有什么梦想，他有什么理想，那这些梦想或者理想，他是需要学习的，学习是需要干嘛？花成本的，对不对？
嗯，
要去缴学费的嘛哈。还有他的生活条件的一些支持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呢，他是需要花钱的。那这些钱从哪里来，然后他可以怎么节省其他的开销，以至于把这个钱节省下来来干嘛？来支撑孩子想要去完成的一些梦想。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孩子谈这个钱该不该花，这个咖啡该不该喝那么多，可能会更有效一点。
哦。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帮助孩子达成他自己的人生的梦想和目标计划，而不是说你强制要求他要怎么样。
哎，对，我觉得，而且你看啊，你把咖啡机送给他了，好的咖啡机也不便宜啊。
是。
对，那个成本算谁的呢？你要说在家里自己弄咖啡，那你只是算那个咖啡豆的钱。咖啡机是要钱的，咖啡机也要用电嘛，不是吗？
嗯，所以听陈老师的建议，感觉就是家长如果想要影响孩子的话，还真的是要有不少的智慧。
当然看电影啊，有的时候看电影呢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看电影看别人的故事嘛哈、啊，他不会直接戳到那个人痛处哈、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还不算不太容易做得到的，而且也。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陪孩子看电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用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吧。那美国就有这么一部电影，我觉得我们也挺推荐大家可以跟孩子一起看。
叫什么名字呢，陈老师？
英文叫做 The Ultimate Ride， 然后中文呢被翻译为超级礼物。
哦。那陈老师可以请您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电影的大意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吗？
对，这个电影我觉得拍的挺有意思的哈。他呢，这个找了一个看起来挺帅的一个年轻人当这个主角，他其实是富三代，然后他爷爷过世的之后呢，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律师就开始公布遗嘱嘛，哈，遗嘱的内容这样。那就是富二代们呢，到最后都不太开心的走了，因为分不到什么财产。
那这个富三代呢？
富三代就剩这个富三代，这个富三代算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富三代，就剩他。那他也没得到什么东西，所以他就不太舒服的想走了。结果那个律师把他留下来，但是律师年纪很大的，那看起来应该是这个跟爷爷年纪差不多的哈。那可能呢，我觉得导演用这样的一个年纪的角色，或者是这个编剧的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年纪人应该是跟那个爷爷一起走过他们打拼的岁月，所以他会知道这些财产是怎么得来的。
嗯，
因此
就算是爷爷的朋友吧，这个律师
就有点像朋友了，叫家庭的朋友。然后他就放了一卷录影带，给这个富三代看哈。那就是爷爷在生前录下来的一段这个说话，那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处不好，为什么处不好呢？ 因为这个孙子一直认为他自己的爸爸就是他那个爷爷给不小心给害死的，所以他们爷孙两个人通常就有很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心结吧。所以爷爷虽然很会赚钱也很会理财，但是因为有心结嘛，所以基本上他的智慧是没办法被他的孙子接受。
那爷爷在这个录影带里面跟他的孙子又说了些什么呢，陈老师？
对，爷爷就跟他讲说，我其实是有礼物要送给你的啊，然后如果你可以就是通过拿到这些礼物的这个过程的话，那你就有机会得到我的超级大礼物。
好像给他设置一些考试，是这个意思吗？
哎，对，没错。所以第一个礼物呢，就是他会得到一张机票。
哇，
然后去找爷爷的一个朋友，对，找他的一个老朋友在德州。好，你知道德州就是我们一听到德州，很快的就会有那个牛仔的形象出现，大农场的形象出现。果其不然，他那张机票就是让他去德州，找那个爷爷的朋友。结果这个富三代呢，他就很自然，因为他形成了一个习惯，所以他上飞机，他自动就会坐在那个商务舱。结果那个机组人员来检，就是来验票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这张票不是坐在这儿的，你这张票是坐在后面的经济舱。”
对，所以让他就会感到非常的失落，对吧？从坐惯了商务舱的待遇，变成了只能坐普通的经济舱了。
但是很痛苦的啊，因为你坐在那个商务舱，你习惯的话是没有人会打扰，没有人会打扰你的，也不会有人说，哎，请借过来去上洗手间哈，也不会有人睡着了，然后呢头就往你的肩膀去靠哈，然后也不会有小孩等等等等的，但是他一下就得去习惯这个东西 ，OK，然后呢，在那个之前，他还请他自己的女朋友去吃一顿饭，然后点了一瓶酒，那瓶酒呢叫。那是法国的一种比较昂贵的葡萄酒，一瓶通常大概就要将近$1000。
哇哦！
可是没有想到，他的信用卡全部被冻结了。
哦，这是在爷爷过世之后哈，他已经没钱可以潇洒了。
对。然后呢，他那个时候还拜托他的女朋友说：“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付账啊？等我有钱的时候我还给你。”结果那个女朋友就跑了。对，然后他回家以后，他没办法，他只好去就是去找他的母亲。他母亲也拒绝在金钱上帮助他。他母亲告诉他说：“早就有人来告诉我了，如果我拿钱来资助你的话，我将一无所有。所以对不起，儿子，你靠你自己吧。”
嗯，看来爷爷早就把他都算计好了。
哎，对，没错，所以他恨得牙痒痒的，这样没办法，他也只好去德州了哈。然后呢，原来是干啥呢？他那个爷爷的朋友要他去农场打木桩。
就是体力活咯，他显然没有做过是吧？
也完全没有，所以他根本就不甩那个爷爷的老朋友。他干什么呢？他就躺在那些木头上面躺一天。他心里就想，我就不做，你拿我怎么办？因为我是来拿礼物的。
那结果呢？
天黑了，只好把他送回家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那个老先生又一样的来把他叫醒，他根本就不起来，他就觉得我就躺在床上，你能拿我怎么样？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吗？
这个很好奇啊，难道拿棍棒逼着他去？
他拿电棍去电他的屁股。
这个有点太过了，听起来。哇，这很厉害，就是逼迫他必须要去。
对对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也是经过爷爷授意同意的哈。那没办法，只好去了。那怎么办呢？然后呢，他心里就想说：“好吧，我横竖我得好像得把这个活做完了，我才离开这个鬼地方。反正我做完了就有礼物可以拿嘛，那他就去做吧。”所以他就是一天里面，他就去订了几个木桩。结果他以为哈，他订完了以后就订那么几根，他以为说那个老先生来的时候肯定会夸奖一番，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老先生呢，用一个绳子把他打的那个木桩绑起来，然后绑在另外一端，绳子另外一端绑在自己的小卡车上面，卡车一开，那所有的木桩全倒了。
哦，为什么呢？他要把它拽出来？
因为
他根本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打那些木桩，根本就不扎实。
哦，就打的质量还不行，这也通不过这个测试。
嗯，对，所以没办法，你如果再不去的话，你第二天还是会被电屁股嘛，对不对？
嗯，
所以年轻人就后来就想通了，他说反正我横竖就这样了，我的这个环境就这样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干脆把它做好吧，我一根一根的把它弄好，我拿到这个礼物我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哎，那当时那个老先生就给他跟他说了，如果你能把木桩打得很结实，你打一根木桩我给你一块钱。
哦，才一块钱哦。
对，用你的劳力、嗯、你想想看，这种公子哥跟这个女朋友吃一顿饭，光是点一瓶酒就要将近1000块，他看得上那一块钱吗？
嗯，但也没办法、
啊、
是吧？
对，那没办法，因为他哪儿都去不了，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哦，所以他就继续在这打木桩咯。
哎，继续打木桩，然后打木桩的时候，打完了以后呢，就失业了。
哦，这就是怎么说，就是他就没事儿做了。
没有，这个老先生就把他请走了，就找了几个其他的工人把他带走，然后就把他送走了。送走了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家，才发现他的高级公寓里面所有的家具全不见了，
嗯，
变成一个空房子的，什么也没有。
嗯，
然后最后还被赶出去，因为那个房子不是他的。
哦，就是让他一无所有了，现在。
让他一无所有，对。然后后来呢，他只好。比如说去找他的打电话，开始打电话找他的平常的那些哥们，对吧？
嗯哼。那
因为
有人帮他吗？
他的爷那是新闻嘛，他没有得到一分财产，这个也不是，这个也算是没有上新闻的新闻嘛，哈。所以呢，他的哥们那个圈子里头，大家都知道他们现在没钱了，
所以就谁也不理他了，是吧？
对。他了，没错，就是谁也不理他了。最后呢，他就妈妈那里也去不了了，然后朋友也不见了，那女朋友早跑了，最后怎么办？只能睡公园了。
哇，这没想到这么惨哦，这个富三代。好，节目进行到这儿，陈老师，咱们要进一段工商资讯啊。我们热线电话呢还是打开着，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那陈老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啊，您给大家讲的这个电影超级礼物听起来非常的生动。嗯，那我们还得继续听您把这个故事讲完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可不可以请您稍微的，就是浓缩一点，把他的您想告诉大家的精华告诉给大家。
对。
然后同时也建议咱们听众啊，如果您对这个电影感兴趣，回去可以搜一下《超级礼物》这样的一个电影，是吧，陈老师？
对对对，没错。其实这个电影呢，我相信哈，它会出来不是偶然的。就是应该也有一些人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就是人生因为就是躺着嘛，他就能够吃得很好，所以有些人他就开始失去了这个生活的重心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电影问世啊。就是这个其实是挺合适全家观看的，孩子其实年纪很不是非常大，我觉得也都可以看，他不懂的地方你们稍微讲解就行了。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呢，他你看他啥都没有了，他连车子都没有了，这时候他能找的人是谁？因为他的亲戚朋友包括他的朋友都不理他了，这个时候只能回头去找那个律师。然后那个律师就再放那他爷爷的一个录影带给他，他爷爷就要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他认为哈，人只有在一无所有之后才会真正开始懂得如何去爱惜你的生活。
哦，好的，那这爷爷究竟做了什么哈？接下来又给他做了什么安排？陈老师，我们把这个话题先放在这儿，也留一个悬念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听众在线上，我们接一下听众的电话啊。您好，这位听众， 请问能听到吗？
你好。
哎，是，您可以讲您的问题，您是有问题吗？
我是想到陈老师讲的这个超级礼物，就联想到加州现在这个还是有很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想要把三四十年前半个世纪以前买的房子现在已经涨翻天了要送给孩子，那新的法律新的税法是只要继承人只要名字抬头一改变马上就是市价缴税，那有很多的继承人是缴不出税的，像这样子的情况不晓得新田还有这个陈老师知不知道加州有这样子的新的法律，那也可以用这个话题让大家来讨论，你们是想把三四十年前半个世纪以前买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天上一样高要送给你的孩子，这是天大的礼物还是天大的一个税务，可以大家讨论讨论想一想，我就想提这个。
好的，谢谢我们这位李先生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还真的是也是紧密相关的。那陈老师，您觉得我们大概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您是想就我们这位先生提的问题给出您的一些建议，还是我们今天先把您的话题讲完，然后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上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大家来一起讨论讨论，看看这个好像棘手的山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哎，这个棘手的山芋其实是挺现实的哈。那电影呢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找，因为这是比较久以前的电影了，你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刚刚提出来的那个就是这个遗产的事情呢，其实我知道在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子的法律，我自己也都碰过，就是突然有朋友就好像生病了，那就去关心他，发现说是那个心脏血管方面的疾病啊，就突然受到刺激了这样。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继承了财产但是要缴很高的税，他根本缴不起那个税，你说这时候怎么办？所以最后呢，他所采取的就是放弃继承。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律呢？我们当时的这个猜测啊，跟这个理解哈，就是说一个东西它存在这个市场上，它之所以能够翻几倍的价格上去，难道只是因为个人的努力吗？其实不是，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有很多人的贡献，有人就去努力的做了高速公路，有人很努力的去研发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共同集体的贡献，而不是只是因为你的上一代就是有一些积蓄，然后买了这样的一个房产，然后你就把它等着它就会涨上去了。其实在我相信在很多地方就是没有被开发的一些地区，它也有很多的房产啊，你就是买了三四十年，你要那个城市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那基本上那里的房地产还是不值钱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鬼城之说，对吧？盖了很多的房产但最后没有人搬进去住嘛。所以那个立法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考量哈，最基本的考量之一就是个人的财产之所以可以增值，那是因为社会共同集体的努力成果，所以才会有那样的税。至于说那个税是不是比例太高了太低了，那我不是税务专家，所以我就无法智慧，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给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不能只考虑自己，因为人是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教育孩子从小要给孩子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叫功德心，这句话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你人活着的时候，我记得最早胡适先生他就写了，当时他们从中国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他自己的观察，他就觉得他们当时住在宿舍里面哪一种人他洗完澡以后那个浴室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啊，那哪一种人呢洗完澡以后就跟那个打完仗一样，下一个要使用的人就非常的难受啊，他提的就是一个功德心的概念。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啊从 小就被教育有公德心呢，基本上啊，他就是面临了人生这么大的一个突变哈，一个你好像跨不过去那个坎哈，你的那个思维的宽度是会比较宽的，你就不会那么的在乎站在自己的立场要承担这么大的一个 burden 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那个人的思维更宽阔一点，他更能放得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减少很多几率产生这个所谓的心脏血管疾病的这个突变因素。好，那最常见的就是中风 stroke， 就中风，就是他那个血管呢有点硬化，然后突然一个很大的刺激承受不住的时候，那个血管就冲破了，那个血液哈就冲破了那个血管，然后就造成中风的现象。那你说你一个人中风后续所要做的这个复健啊，这些医疗等等的 expense， 那个也不是小钱。
嗯，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哈，讲您朋友这样例子，其实再加上我们这位听众带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家长该给自己的后代留什么，是留一笔存款，还是留一座要交巨额税款的房子，还是留一些什么。那咱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陈老师您在这个时间里面尽您所能先给大家一些您的想法，然后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咱们可以在下一周的节目里再继续跟大家探讨这样的一个和大家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对，我说一个我自己曾经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在加州州立大学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去买书，然后出来的时候就被开的罚单。我不是故意的哈，我是真的去买书，然后看书看的忘了时间，所以我投那个钱的时间其实基本上是不够用了，我自己都忘记了。然后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事情发生了你一定要得到一个智慧。什么智慧呢？我以前就问我自己，我怎么看别人啊？我以前通常都会听长辈啊，听老师说，你看那小孩这个不做作业哈，然后没有交好作业，那就肯定就是个懒惰的小孩。其实是这样吗？如果你不有第二条思考的话，你可能就认定人是这样，那就局限了自己，也局限了别人。所以那一天我拿到那个罚单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可不是一个懒惰的学生哈，我也不是故意犯错的，我是正格的，就是因为认真给忘记了。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你从这一次你一定要去改变你自己以前看待别人的这种刻板印象的观念，这是我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我就告诉我自己，你有这个观念的改变，你要付诸行动。所以我怎么付诸行动呢？我从第二天上学，我就从我们家的那个门口的桶子里面抓一把零钱。当时我们家还做生意，所以我就抓一把零钱就走了。我干嘛呀？我到了学校以后，我就看哪一些车子的，它上面那个 meter 已经快要时间到了。我就帮他投一个 quarter，
哇，
就帮他投到我手上的那一把铜板没有了为止。我就持续这样做哈，哎，结果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以前哈，因为我们研究生的课呢，通常都是下午的课，然后上到晚上，其实大家都会抢一个位置，就是离那个，因为我们的教室在山上，然后停车场在山下，所以大家都喜欢。那个停车场是靠在那个阶梯旁边的，因为你一往山上走，你很快就可以进车子，那晚上这样比较安全嘛。但是那个位置你往往抢不到，你怎么抢是抢不到的，因为总有人开车技术比你狠一点，
okay.
你是抢不到的。但是自从我那样做以后，我就常常发现，哎，很奇怪，就是在那个阶梯那附近的，有的是刚好在旁边，有的是刚好旁边一点点，总有空的位置在等我。
看起来是善行得到了好报，
而且不止在等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下车的时候发现那个 meter 竟然是满的，就是我基本上不需要投钱。
哦，天哪，难道真的冥冥之中有人在均衡着这一切？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陈老师，咱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可到了。
对， 所以我觉得天地是有他一把这个算盘在那儿，咱们呢就是尽量的从自己的内心去想一想，多想一想别人，然后多为别人做一些我觉得有功德心的事情，你可能会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分享哦。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咱们在下周同样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谢谢陈老师。